六子的平安。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都打在书目上。我们今天要读两处箴言，要读一处以弗所书。我们先读箴言的第25章第1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里一共有三个版本，我把这三个版本的不同的翻译放在这个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一个是和合本的我们大家常常用的。好，我们一同来读。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常常会用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图像，让我们能够明白，当他说到说一句话如果说的合宜的，好像一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的里面。那弟兄姊妹，金在你的心目中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很贵重，对不对？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会用金来描述？你如果想到一个成语的话，你很自然会想到一个什么？金碧辉煌，对不对？那是不是金碧辉煌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那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其实保罗在所罗门的时代也是很多的金子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让我们看见金子不仅仅代表贵重，同时也预表什么？也预表荣耀。那银子呢？银子呢？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当然在，也许在市面上的那个价值来讲，它可能不如这个金子那么贵重，但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些东西都有它的一些属灵的含义的。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些的人是需要用银子，用什么把它赎出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特别是这个投生的孩子都要归给神。所以呢利未人就成了所有以色列人投生的。当他们在数算的时候，就发现这利未人的这个数字整个利未人的数字跟所有其他11个支派，应该是12个支派，跟其他12个支派每一个家庭的那个长子的数字一比的时候，发现什么？人数不够。那圣经里面怎么办呢？那神就启示摩西说，反正这些不足的人，他们就要用什么？用银子把他们什么赎出来。所以银在圣经里面是代表那个赎银，赎的救赎的那个银子。因为银子常常是什么？是在那个时候所常用的一种的通用的一种的这种货币。我们中国人也用银子也用银子。所以银子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意义，叫什么？就是救赎的意思。那么你想，一个荣耀放在一个荣耀的金苹果放在一个有救赎的银网这个银网子里面，代表什么意义？第一个就很重要，话语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怎么说话，让我们这个话说的有价值，让我们这个话说的有荣耀，让我们说的这个话纯净，可以荣耀神。那银网呢？不仅仅是说话，我们要学习，同时你会发现我们连听话都要学习。所以我们的耳朵要经过救赎的洗礼，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话语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这几次来，我就有一个系列的一个思想 在里面。就当我们说到合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教会中许多的争论通常都不在真理上，通常都在什么一些的方法上。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这些人应该怎么那样做，然后在这个不同的做法中，我们就有了一个什么，有了差异。问题是我们处理差异的时候我们处理的不好，以致造成了我们彼此中间的什么那种的间隔和伤害。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伤害最大的其实不是别的事情，伤害最大的其实是什么，是我们的说话，是因为我们说话造成了对对方的伤害。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听话听的不对，我们没有按照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方式来听，以至于很多的话就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的话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你会发现话语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下一个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上面和合本的那一个段。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是在什么泉下？怎么会跟舌头有关系啊？我们这个舌头能杀人吗？可不可以杀人啊？圣经上说的，我们大家都不敢否认，对吧？啊，对，不是我说的啊，是圣经说的。生死在什么？在舌头的泉下。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话到底是叫人死还是叫人活？很重要，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件事情。好，我们再读下面一处的圣经，这一处经文稍微多一点，以弗所书第十七章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可以看见以弗所书很清楚的从第四章有了一个分别，前面三章圣经保罗都在讲天上的事，讲到这个救赎怎么样成为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的那一个的和睦，因着十字架而带进了那个和睦。所以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一本书，很多人讲以弗所书讲到神永远的心意是指着教会而说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前面三章里面就讲到教会，讲到一个属天的教会，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讲到一个永恒的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可是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中间通常都在后面一半都讲到地上非常真实的生活。很可惜很多传道人只讲前面三章，然后后面四章五到六就说你们回答自己看啊，回答自己看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圣经怎么样教训我们，特别从第四章以后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开始他就很着重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来看，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说写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讲说是我们以前在外邦人之中我们是这样的。好，下面一个，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先停在这里，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学的基督是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其实都是指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神的话，对吧？然后呢，你们就要脱去，我们就要一个改变。然后呢，就是在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然后他就一直讲这个旧人怎么样。然后要讲呢，你们现在要什么穿上？怎么穿？就是要脱去，要讲要改换。我忘记把那个改换，不能脱去就不穿上啊，不然的话我们就 naked， 就是裸体了啊。我们的所有的丑陋都立出来，我们还要穿上，所以要穿上新人。好，我们下面一张。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你们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亲近的人得益处。下面一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回到上面一章，在这里你会发现很稀奇的，刚才我们在前面一章讲到什么？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教导，对不对？领了他的道，受了他的教。但是下面就说，所以你们要弃绝什么？谎言，与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说造就人的什么好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用神的话来代替我们以前所说的言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保罗在教导神的儿女们在神的家中如何竭力保守圣灵的义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换，现在我们要更新，要脱下，要穿上。可是当他讲到这些东西之后，他第一个点出来的就是什么？话语。第一个就点出话语，而且才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生气跟我们说话很有关系。请问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都说什么话？会不会说好话？你生气的时候会不会说荣耀神的话？第二个，我们要去思想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看教会的合一，有两卷书我们是要读的，一卷是以弗所书，另外一卷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的，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早晨在这里播饼，我们弟兄引用的是什么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对不对？为什么保罗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一章里面讲到波饼这件事情？因为他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是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哥林多教会是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教会中间是排第一还是排最后？第一，他是从倒数的第一。很多人读圣经就说哥林多教会有十大问题，他们什么？他们就是分门结党，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彼得的，还有更属灵的说我是属什么？我是属基督的。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教会中间一个最普遍常见的现象？啊，这是说到我们的光景。也就是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照镜子看我们自己。神的话就是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读制成什么光吗？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把圣经读成手电筒的光。我看你们还没有反应啊， 什么叫手电筒的光？都是照着别人的，而自己却在哪里？自己在黑暗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领会到一件，当神照我们的手是很有意思啊。你每一次指责别人的时候，你都指怎么骂人呢？啊，我知道有一天有一个这个一个 PTT Club 啊，你们有没有听过 PTT Club？ 有没有听过？怕太太 Club， 怕太太 Club。那这个 Club 里面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讲说，你到底怎么怕太太啊？很多人讲的。讲到有一个第一名的人就说，我每次看到茶壶我就发抖，为什么呢？美太太每次骂我的时候是这样，像个茶壶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 Beauty and Beast 里面那个 Mr. Potts 就是这样，那个茶壶 I don't know。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盼望这些圣经都是我们的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否则的话，你每一次指责别人的时候，你都不要忘记，你每一次拿着指头骂人的时候，你又知道三个指头指着你自己的。 Did you realize？ 你三个指头是指着你自己的。这就是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的话语造成很多的伤害，而且也因为这些而造成我们中间有什么，有很多的分隔。因为常常在很多做事情的上面，本来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对不对？你觉得应该这样，他觉得这样。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家说好了，现在我们要到纽约去。好，大家都同意，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纽约就是我们的 final destination。好，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同意的。其实说实在，在教会中没有人不爱主的，在教会中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愿意荣耀神的，同意不同意？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的想法都一样的，大家都有心的。所以为什么常常争论的都是那些热心的，而那些冷淡的反而没事？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是为着教会好，对不对？好，弟兄姊妹，你能够要接受这一个观点，其实不管这个弟兄他在任何观点上跟你不一样，他绝对是爱主的，不然的话他不跟你吵。吵有什么意思？谁愿意吵？没有人愿意吵。所以这一个观点我们要注意，在神的家中大家都是爱主的，都是蒙恩的，都是为热心为主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件事，不能否认的。所以这个东西你抓住了，你就不会分门别类了，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好，到最后你把你的看法说出来，他也把他的看法说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合一？怎么样合一？到底谁说了算？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到底谁说了算？啊，今天我要在教会中，我们要讲权柄的问题。你读圣经，《创世纪》其实就讲到救恩的启示。创世纪里面讲到一个个人在神面前的蒙恩，而从出埃及记开始就开始讲什么？就开始讲团体。而在团体的中间，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先讲什么事情？先讲谁？先讲摩西。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做头，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同行。你如果要在一起走路，如果没有一个头是不可能同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定要有一个头，到底谁是头？好了，这家伙教会就开始乱了。到底是长老头还是牧师是头？
哎，我们都讲说基督是头，我告诉你，我们犯的毛病跟哥林多前书一样，有人说我属保罗的，有人说是我属彼得的，你们都不对，我是属什么？基督的，所以该听谁？该听我的。但听众们，我们要常常思想这点。我发现今天有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教会里面，长老跟牧师成了一个对立。其实说真的，我自己常常在想，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还在那里思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把长老跟牧师分开了。其实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彼得说我是在教会做长老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请问彼得那个时候有他的教堂里面有没有主任牧师？有没有？没有牧师。可是彼得说我做长老的，真的吗？要照顾群羊。你们做长老的不要什么，要照顾群羊，不要辖制群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其实牧师长老应该是什么？不应该分开的，这是我的观点。好，那么请问谁做头？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在神的家中，谁付的代价最多的，他就是应该那个什么做头的。到底谁？你自己心中有一把尺，你应该知道。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不是讲长老，也不是讲牧师，我乃是告诉你们，今天在神的家中，谁为神的群羊在那里守望，付的代价最多的，我们就应该什么？就应该听他。那你说是谁？你要自己去 find out。 这讲到权柄，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当我们在意见上有不一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交通，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都一起谈论，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谈论中间的时候，请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心中不要有苦毒，有怨恨。他跟你看法不一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夫妻两个人都有很多意见不同的，更何况是一个跟你不熟悉的人，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眼光。但是有不同的眼光，我们不要用一个批评和论断，甚至于是定罪戴帽子的方式来谈论。这个是让我们受伤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话语上需要好好的留意，当你有一句话要说出来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垫一垫，斟酌一下，你这个话到底是金苹果呢，还是烂苹果？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听话。当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要掂一掂，你要求主给你恩典，让我们有一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听别人跟我们讲不一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我们有很好的学习，我告诉你，我们教会里面大部分的难处，一大部分的难处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要什么？最后我们看最后一章，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什么？彼此什么？饶恕。这里为什么要叫我们讲饶恕呢？因为当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一定会造成什么伤害。所以记得不记得我来这里跟你们讲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是血淋淋的。为什么有血呢？为什么会有血呢？因为有伤痕嘛，因为有伤痕才会有血嘛。既然有伤，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伤痕呢？没有别的方法。 医治嘛，最好的医治，肉身有肉身的伤痕，有肉身伤痕的治疗法。当我们心灵受到伤害的时候，有心灵的医治法。心灵的医治法是什么？饶恕。正如基督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我给你们看的那首最痛的时候那个歌，有没有？那首诗歌怎么讲？主耶稣在最痛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最高级的，是在他们还不理解还不承认的时候他就已经先饶恕他们了。今天我们都是讲说要饶恕很简单啊，他来跟我道歉我就饶恕他了。请问那个时候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兵丁有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求饶恕？没有。可是耶稣已经先怎么样从心里饶恕了他们。就是当我们讲到每一次波饼，我们主啊求你真是复兴我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下面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感觉，我想也许今年复活节的时候盼望在这里有一次不一样的一个复活节的圣餐，不只是领受这些东西啊，而是我们真正的好好起来面对我们中间有一些彼此的这些伤害。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想，但是我们可以去祷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早晨的信息其实讲的不多，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会说话，我们一定要学会听话，我们一定要学会不要让我们的怒气来管理我，来管制我们，受到被怒气所管辖。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我们不要背着我们的情绪拉着跑。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也可以不怕的对同工讲说，对不起，我现在很生气，我先不暂时不回应，等我们要慢慢回应的时候我们再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不许可我们生气？没有，只是生气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那就是赶快去解决它。我们会生气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生气？其实说简单一点，生气就是我们的己被什么，我们己的那个尊严受到了挑战，我们就生气。你为什么不听我的？通常你生气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要起来面对自己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早晨我们的信息非常的简短，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在这边说的人，我们都求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在这些说话听话以及我们的愤怒生气这件事情上，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美好的学习，让我们所唱的诗歌都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跟随你，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罪、我们一切的所需
都要带到你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已经成为我们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榜样，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你就呼召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若我们要真正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所以我们就愿意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需要带着伤痕来跟随你，这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所必须要付的代价，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但是他会去带我们进入到永远荣耀里去的。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所带来的荣耀，让我们看见在永恒中有那样的一个喜乐，让我们就愿意拥抱十字架，快跑的来跟随你。愿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